这里是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5月28号，公元2011年7月28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援藏团体联署呼吁美国驻华大使加大关注西藏，宣传西藏问题波兰单车活动圆满结束，中国学者建议重新估量西藏历史与宗教价值，搞好形象，中共花大钱购买纽约广告位，尼瓦当局正在编纂藏文教材。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立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十家援藏组织于近日向即将要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骆家辉联署致函，呼吁他在任职期内加大关注和支持西藏人民的基本权益和他们的意愿。十家援藏组织联署请愿信中详细介绍西藏安多阿坝哥德寺僧俗民众遭中共打压，杰古德及玉树灾区重建工程破坏西藏传统建筑风格，以及2010年10月西藏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当局计划实施教学改革等情况，要求骆家辉先生能够积极关注这一系列导致藏人被边缘化和起文化和习俗遭侵蚀的现实处境。这封请愿信是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北加州认定西藏协会、海湾地区西藏之友、洛杉矶西藏之友、西北西藏文化协会、费尔班克斯西藏委员会、西藏在线、联合国支持西藏自由组织、美国西藏委员会等于本月12号正式公布。请愿信指出，西藏问题是道德和正义问题，美国政府也一直把西藏问题视为最重要的问题而加以关注和支持。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在国务院专门设立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实施有关西藏问题的发挥项目。前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雷德和洪博培在北京工作时曾到访西藏，并为西藏政治犯的获释等方面付出了努力，因此我们坚信骆家辉先生担任驻华大使后一如既往地对西藏问题给予支持和帮助。请愿信指出，目前整个西藏处于中国政府的镇压之下，当局为了庆祝所谓的西藏和平解放，限制外国游客、记者和外交官进入西藏，加强打压西藏安多阿坝哥德寺僧众和康区甘孜藏人。请愿信还指出，大肆开采矿产资源，破坏西藏的生态环境，严重污染水资源，这些问题不仅仅对西藏造成危害，同时也对毗邻国家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造成危害。因此，强烈呼吁骆家辉大使运用自己的能力，加强关注和支持藏人遭受迫害的处境是极为重要的。据了解，现任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将获得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批准后，正式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本月6号达赖喇嘛尊者诞辰日开始，从波兰南部最著名的旅游古城克拉科夫进行的宣传西藏问题单车周游活动于昨天圆满结束，全程约800多公里，活动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关注。参与活动的华沙大学学生、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华沙分部联络员昆雀桑波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本周二26号，他们抵达终点站波兰北方著名的港口城市格坦斯克，期间受到了当地政府官员和民众的迎接。他说：“
我都得来呀，就是前年上的工作，你兄弟们当出来了是吧？活动是被人家叫了些了。”
单车周游活动者在波兰两个主要城市中接见了政府官员，并在政府会议厅举办记者会，加强宣传了西藏问题。当时有关官员也承诺为西藏自由事业提供各项援助和支持。 温秀桑波表示，本月26号在波兰人权活动家马塔女士的赞助下，他们在格坦斯克文化中心举办记者会，介绍当前西藏境内紧张局势。昨天27号上午接见当地学生，向他们介绍西藏问题，共同绘画西藏国旗和第11世班禅喇嘛仅顿确吉尼玛的画像。昨天下午，三名单车骑手在一名尼泊尔人、一名藏人和30多名波兰民众的陪同下，在格坦斯克中国领事馆前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后，宣告结束至此为期22天的单车周游活动。这是首次由流亡藏人在格坦斯克中共领事馆前举行抗议活动。三名单车骑手在途经各大城镇中散发传单、召开记者会等，向民众宣传中共军警严厉管制和打压西藏安多阿坝格德寺僧俗民众的恶劣行径，受到当地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媒界的广泛关注，并做了报道。与此同时，在一份签约信上收集民众的支持签名，决定将呈交给波兰或者中国政府。参加活动的西藏学生嘎木扎西向本台表示：“虽然他们只有3名学生参与这次活动，但是感到高兴的是，身处国外的自己却有机会参加这次为民族自由事业开展的活动。”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南京大学博士后人类学学者周磊昨天27号在共识网发表名为《西藏庆典中隐藏的结构、秩序和不安》的文章中，建议应该重新估量西藏的历史、政治沿革、生态地位，尤其是西藏的宗教价值，并重新书写一个前后一致、逻辑关联密切的西藏时间史。文章首先对所谓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庆典在一个多月前是属于保密的问题上做了强调，之后就有关中共副主席习近平于7月19号在布达拉宫广场发表的讲话做了详细分析。文章说，习近平的西藏719政纲显露出了几个重要的潜台词，这有时成为问题的关键。首先是政治打招呼的方式，习近平向西藏各界人士问好，而问题是西藏为众人所熟知，即使是汉族普通百姓所熟知的藏传佛教人士和教众在哪里？回过头去找答案，当然在各界人士这个词汇里。虽然这一开始隐藏了，但在整个庆典观礼过程中，不管是最高领导、自治区领导、军队领导，还是普通的翻身农奴，他们都会指名道姓那个人，即达赖喇嘛。而在常识中，不可否认，达赖喇嘛仍然是这个宗教的一个重要的象征之一。其二是政治仪式的口音。文章说，习近平讲话中开篇提到的中国特色复比姓氏的政治烘托语，但是凡是熟悉西藏、去过西藏的人都知道，当地人在真正民间庆祝一项重要事情的时候，他们并不是矩阵排列的。容易缺氧和高原反应的看客可以用谷歌图片搜索如下关键词：赛佛、坐床、雪顿节、摸顶等词汇，大概能了解西藏人在纵情歌唱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情形。其三是政治建筑的意味。中国南京大学博士后人类学学者周磊在文章中说，任何一个国家一般都是一个政治象征建筑，但是问题是在60年西藏和平解放的庆典，为什么还是需要在布达拉宫东南西北方戒严，并搭建一个具有人民代表大会室中国政治临时建筑来主持庆典？为什么在所有庆典讲话的修辞中，将西藏1951年之前理解成为一个阴霾密布、人不能为人、万古如长夜的中世纪黑暗，但是一个庆祝60年光明的典礼却放在这样一个黑暗世纪的统治尊座上举行？ 一个为众人所接受的光明城城市形制和新西藏的政治建筑在哪里？如果暂时没有，是否应该重新估量西藏的历史、政治沿革、生态地位，尤其是西藏的宗教价值，并重新书写一个前后一致、逻辑关联密切的西藏时间史？其次，治理难题的地区差异。文章说，习近平副主席在提到解决西藏民生问题的时候说，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但这些要求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治理标准。那么在西藏这么一个独特的地理、文化、宗教、政治区域里，它是否应该有一个西藏现代模式和民族现代模式等？关键是这种模式不仅应该和内地其他地区区分，还可以开创一种新的现代模式，供给中国人集体反思。中国南京博士后人类学学者周磊在文章最后强调，他在文中所述的问题正是一个60年应该去反思的过往，以及面对危机四伏的现实处境，是一个未来60年应该有的心理准备。中国政府为了扩大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花大钱购买位于美国纽约市中心的时代广场一块最佳的广告位置，并将于下周一开始发布官方新华社的有关广告。据英国 BBC 消息，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租的这块 LED 广告牌高18米、宽12米，位于时代广场的北端，每天大约有50万人经过这一地区。虽然广告牌运营方拒绝透露新华社付出的租金价格，但是时代广场这里最优质的广告位置租金可以达到每月30万到40万美金。美国全球策略分析组织主席、中国事务专家马克思基表示，这多是中国希望走向世界努力的一个部分。不过这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观念？美国人也许更会意识到新华社的存在，除此之外就难说了。为了扭转中国在美国人中的负面形象，今年年初，中共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特区先后推出了国家形象系列宣传片。对此分析人士表示，靠几部宣传片、几次盛会，企图粉饰太平、糊弄国际社会，不但于事无补，恐怕还会适得其反。分析人士还强调，如果中国政府能够保障中国百姓的人权，那将是最好的广告。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尼泊尔当局正在编纂藏文教材，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按尼泊尔政府指示，该国教育部有关部门为喜马拉雅地区的民众正在制定9年级到10年级的藏文教科书。尼泊尔佛教大会理事、藏文教科书编纂负责人诺布夏巴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尼泊尔政府已经完成了1到8年级藏文教科书的编纂，目前正在制定9到10年级藏文教科书，21到12年级藏文教材有待于编纂。尼泊尔境内喜马拉雅地区的民众加强学习藏文，在寺院和初级学校中正在教授这些教材。诺布夏巴说，藏文与我们的母语和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就像学习科学不得不学习英语一样，要使我们继承自己的宗教文化，就不能不学习藏文。我们的祖辈一代又一代地在这一语言上下过功夫。尼泊尔教育部门负责藏文教科书编纂的工作人员，把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境内和境外西藏流亡社区的藏文教科书作为参考，吸取长处，编纂适合他们自身的教材。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